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在马太福音第十章，我们曾经看见主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赶逐污鬼，医治各样的病症，然后就差派他们出去，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我们曾经提醒大家，当时所谓的传福音，你还不是传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你甚至不是传耶稣是基督，你只是从耶稣那得了一些权柄，能行神迹奇事，叫人注意你所要传的信息，就是天国近了。那这个道怎么传呢？十一章，当门徒离开他的时候，耶稣自己就为我们做了一个范例。当时有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被差派到耶稣这里来，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周围的众人借着讲论施洗约翰开始传福音。他所传的方法主要是就着先知这个观念吸引以色列人的注意，因为只要是以色列人，没有不明白什么是先知的。而且这些人曾经都出到约旦河外施洗约翰那里受他的洗，所以耶稣叫他们回想那一件事情，并且从那一件事情进一步告诉他们施洗约翰的地位是什么，要求他们注意施洗约翰以及约翰所引进的自己带来那天国的信息。百姓若是对这一个信息没有适当的回应，就必然会落在神审判之下。那是对老百姓传的福音。到了十二章，我们看见耶稣继续对法利赛人、对文士这些有旧约圣经知识的人传福音。怎么传呢？一方面从他的身上继续有神迹奇事出来，另一方面他把旧约里最出名的一些人物和事件拿来转比他自己，让人知道他真是旧约里所预言将要来的那一位。他拿来比喻自己的头一个事件是撒上二十一章里面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我想这话的意思很明白了，大卫不是祭司，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只有祭司才可以吃。那时候亚比米勒跟他说不能吃，今天主耶稣也说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往往也在这个问题上过不去，就是他不能吃怎么还吃了呢？但是主耶稣在这里之所以把他引出来，不是说他能不能吃，而是说什么呢？第五节，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你看主耶稣念圣经和我们念圣经就是不一样，他的重点在于明明不能吃，吃了却怎么样啊？还是没有罪。不单他没有罪，跟从他的人吃了也没有罪，并且凡是在殿里面服侍的祭司，当安息日又杀牛又宰羊，照样不算为有罪。神不算为有罪这一件事情你得读出来，这个重点比其他什么真理上的争议都重要。神已经说话了，大卫的一生已经了结了，当神在数算他一生的时候，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情算成他犯罪，这是头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主耶稣的意思好像是说，因为他在会幕里，因为他在殿里，所以不算为有罪。你看祭司在殿里面服侍，明明是安息日，他们却要做许多劳力的活，像杀牛宰羊劈柴烧火这些劳累的事情，从来都不算为有罪。你们难道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什么意思？如果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因为进了神的会所，因为进了神的殿，当然我们晓得那时候神的殿还没盖起来， 但是这就告诉我们神的会幕和殿是一样意思的。他们当初因为在殿里面就不算为有罪，就不需要守那些安息日的规矩，可不可以吃，可不可以拿。那今天跟从我的人在安息日从麦地里经过，因为肚子饿了就卡了麦穗来吃，怎么会算为有罪呢？你难道不知道吗？我比殿比会幕更大。如果会幕曾经是永生神的居所，那道成肉身的耶稣岂不比会幕更大吗？这是第二个重点。第三个重点，因为神不算大卫为有罪，因此神在背后有一个心意，就是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所谓连续是人与人之间的事情，所谓祭祀是人与神之间的事情。旧约的时候神与大卫同在，那不单是那天在殿里面，在会幕面前与大卫同在，在山寨里，在洞里，在他逃难的时候，在他作王的王宫里，神都与他同在。祭祀本来是为了来到神的面前，神既然与我们同在，他就不是要因祭祀上的瑕疵来定罪我们。那么在神看，什么是有罪的呢？是人与人之间那个不连续人才算作有罪的。跟从耶稣的门徒饿了，在安息日卡了麦穗来吃，不算为有罪，并不得罪神。可是这些法利赛人看见去定罪他的门徒，那一件事情不是出于连续，那才算为有罪呢。第四个重点，主耶稣既然把门徒比作当年跟从大卫的人，那么他当然就是自比当年的大卫王。这里面隐含的意义是说，我就是旧约里边神与大卫立约的时候所应许的，也是以色列民素常所盼望的那个所谓大卫的子孙。在历代志上17章，当神与大卫立约的时候，对大卫说，将来有一天必然有一位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你看看在这一段短短的对话里，主耶稣一下子向这些攻击他的法利赛人启示了好几个关于自己的身份。这就是他向当时明白圣经的人所传的福音。他要他们知道，我比殿更大，我比会幕更大，我就是大卫的子孙，我就是从前经上话的应验。最后他还加了一个启示，在第八节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他为什么不说我比安息日更大了呢？因为殿是人手所造的，安息日可不是啦。这里所说的安息日的主，除了包括以色列人在地上所守的安息日，更是指着地上安息日所代表的，就是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是那一个安息日，那一个安息日神赐福定为圣日，神自己也安息在里边。耶稣说，我就是那一个安息日的主。那你想他在说他自己是谁呀？如果地上的安息日是为了纪念天上的安息日，那法利赛人哪有什么资格来对耶稣说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呢？安息日的主人既不定他门徒的罪，你怎么可能到他面前来指控他们呢？紧接着在第九节以后，耶稣进了一个会堂，又是在安息日里边，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耶稣就把他治好了。如果您注意一下，四福音书里边耶稣行神迹医治病人呢，特别喜欢在安息日在会堂做这些事情。为什么？都是为了要显明他不但比殿还大，他更是安息日的主。 但主耶稣越向这些信应的犹太人显出他的身份，他们对主耶稣的逼迫与反对也就越发的激烈。从前只是不服气，只是心里议论，现在呢，十四节说了，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虽然如此，在这章里耶稣却没有停止进一步的向我们启示出他到底是谁。第28节，当法利赛人再次指控他靠鬼王赶鬼的时候，他回答说，我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从施洗约翰开始传道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是怎么样向我们靠近呢？谁把神的国带进人间呢？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就是天国的实际，他就是把天国带进人间的那一位。29节，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这个壮士是指着魔鬼而言，这告诉我们，他来到地上是捆绑撒旦魔鬼以及他一切作为的那一位。30节，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与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诉你，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他不单是把神国带进人间，要捆绑撒旦魔鬼，并且当神审判的时候，那个审判的标准就是耶稣。你或是与他相合，或是与他为敌，并没有中间的地位可占。在上一章里，我们看见耶稣不单向以色列的百姓传道，也在外邦的诚意中间行神迹。这一章当他更进一步揭示自己就是神审判人的标准的时候，同样的，不单是神审判犹太人的标准，也是神审判外邦人的标准，更是神审判整个世代的标准。首先，马太从18节开始引了一段以赛亚书上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这是马太指明旧约的话应验在耶稣身上所引用最长的一段圣经，其中除了指出耶稣就是所应许的弥赛亚之外，尤其特别的是两次说到他与外邦人的关系，就是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并且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本来救恩不单是出于以色列家，而且也是为了亚伯拉罕的子孙而有的，但这些新应的犹太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听见他的教训，却越发的恨他，要除灭他，并且用亵渎的言语硬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就自绝于救恩的门外。这样一来，就使那原来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临到外邦人。但是神的计划不单是借着耶稣基督拯救外邦人，他也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审判所有的人。你看，耶稣在38节起又向我们启示了两个身份。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 主耶稣向门徒启示，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那是在16章，彼得认他是基督之后，他才告诉人的。在那以前，这一段话就是有关于他要受难、第三天复活最重要的一段话了。在这里，耶稣不单把自己比作约拿，更重要的是，尼尼微人和南方的女王通通都是外邦人，他们听了约拿所传的，听了所罗门智慧的话，就悔改了，就顺服神。而今天呢，有一位比约拿、比所罗门更大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人却不信他，却不悔改。所以将来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和南方的女王都要起来，不单是定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犹太人的罪，更是要定整个世代的罪呀。最后主耶稣用一个比喻来了结他从第11章一直到12章这一切的讲论。他说，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边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他用一个例子讲了两件事，一个是个人，一个是这个世代。而这个比喻所偏重的可能是世代更甚于个人。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我们得救都是从魔鬼的权势底下被释放出来，但是人一得救就不再是个空屋子，而是有耶稣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头，主的能力也必保守我们，叫到他这里来的一个也不失落。所以主虽然是拿一个人来做比喻，他的重点可能却不在人的身上，而在乎这个世代。什么是这个世代呢？当他说到世代的时候，并不是讲某一个特定数字的短暂时间，比如我们可以说一个世代是20年，或者是50年、100年。不，这里的世代，主耶稣是指着神在人间做工的历史阶段而言，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翻成时代。比如用最粗的框架来分，洪水以前是一个世代，从亚伯拉罕到主耶稣又是另外一个世代。主耶稣来了，开始了一个新的世代，因为神的国临到人间了，福音传开了。这个世代也常常被称为恩典时代，人只要因信就可以称义，就可以经历到神赦罪的恩典。但是所传的福音虽然是恩典，你如果拒绝这个恩典，或者一个曾经经历主恩的社会人群不长久持守在他的恩典与真理之中，那么这世代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怎么说？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乌鬼是不是离了人身？魔鬼在人身上的权力是不是被打破了？当然是。他在旷野里胜了魔鬼，他在十字架上打破了魔鬼的头。虽然只有信的人才能够得到、经历到这个救恩的美善，可是因为他的救恩与基督徒的见证，使凡福音所到之处都被改变，迷信被破除，教育普及，妇女儿童得到照顾，人权被尊重，甚至所谓近代科学的发展都与福音脱不开关系。在欧洲如此，在中国也一样。但是一个社会群体一旦从魔鬼的权势底下得了释放，如果不继续以基督为根基， 不继续抓住这个活水的源头，那么不但科学会变质，教育会变质，自由平等通通都要变质。为什么？有七个更恶的鬼要住进来。你看，早年福音所传播的地方是中东、近东、北非，还有欧洲的地中海沿岸，但是在相当短的时间之内，这些地方被两个与基督为敌的势力所瓜分，一直到今天还被压着喘不过气来。一个是伊斯兰，一个是罗马教廷，这两个势力都比当初的罗马帝国更可怕。因为罗马帝国不过能压制人的外面，人的肉体，这两个势力却是辖制人心的，让人一生下来就生在那些黑暗的系统里面。每一个人从小生长所听的、所受的教育，都是被混乱的真道，都是被更改过的福音。后来欧洲的国家虽然因为所谓的改教运动，实际上应该说是回归到圣经的更正运动，从马丁路德那批人开始，把基督的真理、因信称义的恩典重新发扬开来，给往后的欧洲社会带来短暂的复兴和空前的繁荣。但是曾几何时，教会与社会又继续腐败，信主的人又再受逼迫。当那些虔诚的基督徒大批往美洲走的时候，同时我们也看见进化论、无神论、各样荒谬的哲学思想、各种离经叛道的邪说，也都从过去两三百年的西欧社会里酝酿出来。谁能说那不是七个比从前更恶的鬼吗？为首的几个犹太人所带给后世的影响尤其大，包括史宾诺莎、马克思、弗洛伊德等等。美国曾经是一个以基督立国的国家，但是今天我们又眼睁睁地看见这个国家在往败坏里边走。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天天有人在挖墙脚，要控告美国政府，要把神、圣经、十字架、基督一切与福音有关的标志文字从他们的文化里面除掉。初期的美国，圣经就是小孩子的教科书，现在呢，你在公立学校里教书，桌上百本圣经都有人要告你。今天美国的高等学府哈佛、耶鲁都是反基督的大本营，还有谁记得这几个学校开创之初曾经都是神学院呢？我们感谢主，纯正的福音在主耶稣钉十字架、死里复活1000多年之后终于传到中国来了。过去这100多年的时间，经过许多的艰难，终于产生了一波一波的复兴。但是每一次复兴的程度真的到了所谓乌鬼离了人身的程度吗？它在我们社会群体、在人心之中真真正正扎了根吗？恐怕不然。往往是那个鬼啊，前脚刚出去，后脚已经拖了七个比他更坏的鬼住进来。不错啊，我们都从审判底下得救了，但是主耶稣这些话实在值得我们深刻的去思想。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在逾越节那一天晚上，他们在守逾越节的礼、吃逾越节羊羔的时候，也不是一个人一个人吃，而是一家一家的吃。后来神又吩咐他们吃逾越节的筵席不过是一个晚上，但是从逾越节开始要花7天的时间过除酵节。酵就是发面的那个酵母，你要在你四境之内把一切有酵之物找出来扔干净。今天我们若真是属神的子民，就不可徒受他的恩典，也应当从我们的心思意念里、从我们的家庭、所在的人群、社会之中让福音扎根。主的权柄使乌鬼离了人身，我们就应当把房子打扫干净，打扫干净要让主切切实实的住了进来，在生命中作王，在教会里掌权。不然主耶稣这些话也必然应验在中国的教会与中国的社会上。好了，第11章、12章让我们看见 在十字架的救恩、十字架的福音还没有彰显之前，这个天国进了你们应当悔改的福音是怎么传的。十一章里主对犹太的百姓以及外邦的百姓传道，十二章里呢，除了对法利赛人文士之外，还对凡在鬼王权柄之下、罪恶之中的人以及这个世代发出呼召。但是在十二章里还有一个隐藏的福音信息，可以被耶稣所提的五个问题连贯起来。我们可以用剩下的一点时间很快的走过一遍。主所问的头一个问题是第三节和第五节，你们没有念过吗？所谓念过是指念过旧约圣经，福音是以圣经为准的。我们信不单是信基督，更是信圣经里的基督，神一切的心意作为，包括基督到世上来，为我们钉十字架，死里复活，都先在圣经里写好了。要不然，人凭着自己的经历与了解去判断，根本无从辨别这一切是不是真的出于神。在旧约里边，永生神的居所，包括会幕、圣殿、安息日，它的实体呢，其实都是基督，而耶稣基督已经真真实实的来到了人间。无论我们是在传道、在牧道，不但要引人注意基督，更要引人注意圣经。第二个问题，第十二节，人比羊何等贵重呢？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呢，其实非常难答。你可以说有生命的比没有生命的要贵重，但是人为什么又比羊贵重呢？人又比羊贵重多少？何等贵重呢？人看人不觉得贵重啊，人甚至看自己都不觉得贵重，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本来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而受造，在人还没有被造出来以前，他已经贵重了。你只要是个人，仍然是个人，那么无论你堕落得多么深，离神多么远，怎么样的反对他，他仍然是爱你的，在神眼中你就仍然是贵重的，不需要任何其他的条件。也就是为了这个贵重，耶稣在安息日要把我们从井里边拉出来。第三个问题，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这些问题归结起来，主耶稣在告诉我们，这世上所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过是靠着大鬼赶小鬼。无论怎么赶，人仍然在魔鬼的权下，直到从神那里差来的耶稣基督能把那个壮士、那个魔鬼捆住，才能真正的把我们从他的国度里、从他的权下释放出来，并且使神的国临到我们。从今以后，我们就不在魔鬼的权下了。不然，你可以用宗教、哲学、思想、药物让自己得到暂时的平安，你总有一天要发现自己仍在魔鬼的权下。第四个问题，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耶稣尽管把我们从魔鬼的权势底下释放出来，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魔鬼的血液、毒蛇的血液早就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我们心里仍然存满了恶，我们的口里也都是这些恶的发表，我们所说的话、所存的思想，让我们知道自己里面一无良善，是无可推诿的。耶稣可以把我们从魔鬼的权势底下释放出来，我们却怎么样才能够从这个败坏的自己底下得释放呢？当审判的时候，我们又怎么能够在圣洁的神面前站立得住呢？答案就在这章里所提的最后一个问题，那也是主耶稣向所有人所发出的呼召。上一章的结尾，主耶稣的呼召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这一章的结尾，主耶稣的呼召是一个问题，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你要脱离魔鬼的权势，脱离自我的败坏，要从毒蛇的血脉里面澄清出来吗？答案都在于你愿不愿意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亲属。 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啊？主耶稣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什么是天父的旨意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凡相信他，跟随他，与他同行的，就是他的门徒，那就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了。所以主耶稣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在上一章的结尾，主呼召要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转回成孩童的样式到主这里来。这一章主进一步的告诉我们，不单到他这里来，还能够与他建立起生命的关系，成为他的亲属，又不单与他有关系，凡信他的人在主里边也都是弟兄姐妹，成为一家了。